十八开不愿在天津待着，挑良辰宅吉日率领部下离开金陵奔安徽了。这件事就一过去了，杨秀清觉得这个心里给他痛快就蹦起来，特别是石达开不在他的眼前，没人敢跟他犟嘴，他想怎么地就怎么地，你这多好啊！眨眼之间到了九月初六，这什么日子？东王杨秀清千秋吉日，过生日。哎呀，那个溜须的这老鼻子了，头多少天就开始张罗了。东王府工程已经告竣，东王就在金陵城里的黄泥岗，那家黄泥岗修的金碧辉煌啊，论工程和占地仅次于天王府。那大门都贴着黄瓶子，挂着对对的彩灯。到了九月初六这一天，给东王祝寿的人从半夜就开始排队，谁不得走这个门子？你别看是太平天国呀，也讲这套，要不把九千岁给溜须好了，你就没有站脚的余地。哎，杨秀清真不错，早早的起来亲自接待这些老弟兄，特别是广西的老弟兄。杨秀清有话告诉东府的执事人员，凡是广西的老弟兄，他们没多少钱，不管给我送礼还是不送礼，礼重还是礼薄，一律要优厚招待。在后院摆酒，临走给他们送寿面，再送给他们点礼物。哎，这一点还有点老感情。就这一天把杨秀清忙活的头蒙脑了，左一波右一波，是迎来送往。到了正时辰，杨秀清冠带整齐，升坐银安宝殿，百官全到齐了。洪秀全还特为派来专使向九千岁祝贺，洪秀全也送来贺礼。大伙给祝寿之后拍摆酒宴，哎呀，按理说呢不应当喝酒，这违反天条，但是杨秀清过生日这么破例允许喝酒，但是不能喝醉了，烟酒误事不成。咱们书说简短，忙活了一天到黑了，人也少了，杨秀清这才喘过这口气来，转身回转内宅。现在杨秀清的内宅那可漂亮透了，原来他这个地方也是江苏省一个大官住的，江苏省的盐运使住的私宅。这个盐运使那银子没少喽，那府邸修的就相当漂亮。自从太平军进城之后，杨秀清就把这儿没收了，作为东王府，感觉到这个地方不够排场，不惜重金动用万人，日夜辛工扩建。现在的东王府那是金碧辉煌，比当初盐运使司的衙门那气派多了。首先说，在后面修了两座楼，左边的叫多宝楼，右边的叫望云楼，那回廊曲径全连着，外的日光多足，没事晒不着，下多大雨浇不着，千门万户走到这里边跟迷宫差不多少。可有一样，除了杨秀清是男的之外，剩下一律是女人。那打溜须的知道杨秀清好这个，净往这儿给送美女，究竟东府里有多少美女，杨秀清也说不清楚。 他就住在望云楼。您听这名，这楼能挨得了？高耸入云呐！在楼上把窗户推开，往四下看，几乎金陵城尽收眼底，就那么高。杨秀清回到望云楼，这些女官赶紧簇拥上来，金冠摘掉，龙袍脱掉，寿衣款掉，换了一身便装。杨秀清穿这便装跟我这衣裳差不多少，对襟儿的纽牌宽袖，他这个中国的民族服装，穿着得劲儿，宽大的裤腿儿，免着腰系个带子，抬胳膊抬腿没有绷挂之处，怎么待怎么舒服。现在又不是在官场，所以他穿一身便装，往安乐椅上一躺。九月的时候，金陵还挺热的，几名女官在旁边给他扇着扇子。徐徐的小风吹着，杨秀清往这一靠，心里头盘算着，觉着进了金陵小天堂之后，这第一个生日嘛，过得还可以，看来我的威望还够高的，从文武百官，从天王到臣民，对我杨秀清不敢小看，充分说明自己地位的巩固。想到这，他是洋洋得意。刚掌上灯的时候，有一名女官上来，启奏东王九千岁。
什么事儿？
有一位官长来给您祝寿。
祝寿在前院，告诉我干什么？
那块有人接待。不，这位官长不是旁人，是您最喜欢的侯千方侯大人，专门到望云楼给您祝寿来。
侯千方，这个猴崽子，好，让他来吧。
是，时间不大，侯千方上了楼，拎着个鸟笼子，外头南绣平金带丝绒的一个罩，有金钩，用手提着，小心翼翼的登上望云楼。等进屋一看，好家伙，东王这屋真排场，靠着东边全是古典式的，哎，花梨紫檀的桌椅，罗汉床、安乐椅；靠着西边全是西式的大沙发、弹簧床。哎呦，靠着窗户台上全都是花。九月前菊花盛开之时，一进屋里是大鼻子香。可是侯千方进屋的时候，杨秀清已经把扇扇子的女官全打发走了，楼上空无一人，就是他自己。他把望云楼的窗户推开，趴到窗台上往天王府那边看，万家灯火呀。杨秀清正聚精会神看着，就发现天王府也长着灯了，隐隐约约听见天王府有声吹戏乐之声，大概此时此刻天王正在观看女乐班子的舞蹈。杨秀清的嘴角动了动，不知道在想什么。侯千方到了，拎着鸟笼子的一看，没敢惊动，垂手站在一旁，不敢惊动。其实杨秀清知道，看了一会儿，杨秀清把脸转过来，
我说好老弟，你怎么才来？
侯天方赶紧把鸟笼子轻轻放下，前部起身趴到楼板上磕响头，
九千岁，
九千岁，千秋吉日，卑职焉能忘记呢？我早就想来给您祝寿，我觉着我官小职微，出入不便。另外呢，我也知道给您祝寿的人太多了，您也太操劳，我特为拖延到这个时候，等您清闲的时候，我再来给您祝寿。我晚来了一步，罪该万死。九千岁，祝您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
小嘴真的会说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，坐，
谢座。侯天方坐下了，这是东王杨秀清眼前最红的人。
侯老弟，最近干什么呢？
九千岁，蒙九千岁一再提携，现在我已经官升为直通丞相之职，这都是您老人家提拔和栽培的。
是啊，衙署赏给你没有？
分给我了。
住着还舒服吗？
很好很好，一切齐备，多谢您老人家关心。
你说你来晚了，认打呀，只认罚。
回九千岁，打也打的，罚也罚的。不过千岁，我给您进献了小小一点寿礼。
哦，那是什么玩意儿？
您稍后片刻，您看看。侯前方一下腰啊，把鸟笼子提起来，把外的南绣平金的罩先去掉了，往手上一托，金丝象牙编的鸟笼子，就这鸟笼子那也价值万金，转圈都是珍珠翡翠宝石镶的，借灯光一照，这鸟笼子是金光闪闪，色彩斑斓，就那么漂亮。再往里头一看，雪白雪白的，一只白八个，哎，有小金链，这八个之蹦，都训练熟了，什么都能说。当众他还要表演表演，杨秀清在安乐椅坐着看着，再看侯千芳一打口哨，呵，这小白色的八哥来劲儿，小眼珠转转转转转，把翅膀扇了呼了几扇，蹦来蹦去，面对着东王说了话了：“
东王千岁，万寿无疆，万寿无疆。”
喂，好啊，嘿嘿，他妈这个畜生哎，说的真清楚。
这还不算。小八哥扇呼扇呼膀，对着东王九千岁又说了：“
东王万岁，万岁，万万岁！东王万岁，万岁，万万岁！”
杨秀清一听就站起来，
把这鸟笼子拎起来看了看，小东西，你他娘的说错了，我不是万岁。我是九千岁，
他跟他解释解释，这小八哥还挺固执，小眼睛转了转了，
东方万岁万岁万万岁万岁万岁，
哎，他认定了万岁，这怎么回事？侯千方教的，那侯千方跟随东王多少年了？ 对东王心里都想什么了如指掌。他知道东王野心勃勃呀，做这九千岁，一般人看着这可了不起，实质上他并不满意。他那意思愿意当万岁，这玩意儿他不能拿自己的嘴说，他借助这小八哥的嘴，你还挑不出理来打动杨秀清。这招多高啊！果然杨秀清是特别的高兴，哈哈哈哈哈哈，这个小东西好，哈哈哈哈哈，行啊老弟，这礼我收了。把这鸟笼子放旁边了，侯千芳一看东王特殊的高兴，仗着胆子往前凑合凑合，九千岁恕卑职斗胆，原来我给您呢准备两件礼物。哦，另一件是什么？另一件礼物是金陵城鼎鼎大名呱呱叫的美女，叫红鸾。这红鸾住的胭脂井梨香院，哎呀，能歌善舞，这美人简直太美了。卑职准备着等您进了金陵，第一次过寿丹之，我把两件礼物同时给您送到望云楼。遗憾的是出了岔头了，这件礼物完好无损，可惜那红鸾姑娘给送到女馆去了。送到女馆的第三天，正好六千岁北王要选妃，到了乌衣巷，把红鸾用一乘轿子抬到北府做了王妃了。太遗憾了，假如你要愿意的话，是不您听过前文的都知道是怎么回事。那红鸾姑娘以身相许，许配给侯千芳，侯千芳跟他海誓山盟，等着太平军进了小天堂之后明媒正娶，两个人白头偕老。后来出了岔了，红鸾果然被送的女馆乌衣巷被北王选妃选去了。侯千芳为此咬碎钢牙，恨透了北王韦昌辉，又不敢去要，又不敢讲，一直窝囊到肚子里头。连日来他是挖空心思啊，为了报这个仇，他想要借刀杀人。怎么借刀杀人？把红鸾假意推给东王杨秀清，借助东王的势力收拾北王韦昌辉，达到他个人出气的目的。你说这个侯千芳啊也够卑鄙，也不算光明磊落，他还有很多话想接着往下说，可刚说到这儿，东王的脸沉起来了，脸的一变，侯千芳知道东王不爱听，吓得这话就咽下去了。本来这侯老弟，哼，这是你提起来的，我今天索性的就讲一讲。你做的好事儿，这笔账我还没跟你算呢。 这话跟谁说呀？东王执掌商杀大权，一说这话，侯千芳腿肚子一软，扑通就跪下了。九千岁，
跪到这不敢动了。
再看杨秀清面色铁青，这一只眼里透出杀机。
侯千芳，我早就听人向我禀报了，你利用天库大把的银子跑到金陵这逛窑子，你挥霍了多少钱？那个红鸾跟你海誓山盟，发下誓愿，他是非你不嫁，你是非他不娶，
有这事儿没？
你知道我们太平天国的天条怎样规定的？男女有别呀。你要想娶媳妇儿，你还没到你资格，你还没到这个份儿，你违反天条不？这些事情你全瞒着本王，没向我一五一十交代。可你没说，旁人都对我说了。
啊，我明白。前些时进城之后，你打着公差为名，几次进小天堂，你到乌衣巷干什么去了？哎，
哎呦，侯千芳的汗就下来，心说这东王都神了。我这些行动大概他都知道了，浑身就哆嗦了，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，一句话也不敢说。你心思我不知道啊，你又跑到女馆那打着什么我让你去的旗号，你查人民簿子，你去找这个红鸾，有没有这事？当你听说红鸾被北府接去做了北王妃，你都恨透了，你想要报复，你想要达到你的目的，但就你来说无能为力，你够阴险的。今天借着给我祝寿为名挑拨离间，你要干什么？你好歹毒啊，你想借助我的势力，我的刀去杀北王不成？